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那么我想在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几堂，特别愿意跟大家从这样一个题目来试想，就是关系的重整。我相信各位都同意，大概是我们人类非常独特的、与生俱来的，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手足的关系。好，虽然过去中国有一段时间是只能生一个，也许你跟你好像断了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所谓亲情的手足关系，不过没有关系，很快中国现在已经很着急了，好，希望生两个不一定够了，好，所以很快这些你又会能够经历。不过无论如何，你跟你的同辈之间，如果你进了学校，你跟你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如果在职场，你跟你的同事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那么当然你进入社会，所谓的人际关系，你跟你的儿女，跟你的亲戚，跟你的朋友，都是关系。你发现我们人其实常常困扰，常常喜怒哀乐，常常心情忽高忽低，你不得不同意，事实上关系对我们影响深远，关系对我们影响巨大。所以我们想要从这几堂开始，我们重点来谈，是什么让我们的关系伤痕累累，是什么让我们今天感觉关系空前的出了问题。我想其实简单来讲，我相信各位也同意，关系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是我跟人或者我跟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比较忽略了有两种关系，一种叫做人跟上帝的关系。那也许这个就比较，我相信你很快会同意，那个大概属于信仰的范畴。其实真正的信仰绝对不只是说解决你很多所谓人生的谜团，解决你人生的来龙去脉，真正的信仰一定对你的现今的生活，对你当下的人生有直接的影响，带来直接的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那么第二种我们比较会忽略的关系，其实就是人己啊，或者说我跟己的关系，意思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不太了解的，或者我们潜意识忽略掉的，就是原来我们跟自己也是有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其实也是非常根本性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没有处理好的话，你发现我们就真的会崩溃，我们真的会感觉走不下去。我相信许多人当他在人生里面走到某一个程度，觉得好像撑不下去了，实际上常常是因为跟自己，用白话来讲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大概长久以来我们都活在这种的双面人当中，我们活在这种对自我完全不认识不了解当中，以致我们活得非常的辛苦，活得非常的累。所以我想我们需要从这些根本的关系来着手来思想，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脱离捆绑，进到释放里面，进到真正的自由里面。当我们来到西方的时候，也许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里大概比较空气 呼吸的自由一点，你说话可以自由一点，你写作可以自由一点，你发微信哈、啊，不是发微信哈、啊，微信不太自由。你发那个 Facebook 啊，你找其他的传媒工具，也许会好像畅所欲言一些。但是这个是真自由吗？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是谁？认识到我跟自己的关系，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我跟物的关系。其实这方面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也并非不知道，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我们处理起来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把我放在中间，我们从这个角度，从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感觉、我的爱好、我的思想出发去判断跟所有一切的关系。而这种的方法论，或者说这种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观，或者简称三观，这种的观念 perspective， 你从这里出发的时候，你会发现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的我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基本上会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冲突，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张力。那么这些我相信各位在你的人生里面一定都已经体会到了，或者简单来讲，我们这个我是一个紧紧攥住的一个拳头，我是不太可能改变，我是基本正确的，我大概是不会犯错的，我的利益、我的想法、我的兴趣、我的目的大概是一定要达到的，就好像一个紧紧攥住的一个拳头。从这样一个我的本身来出发，我们看待所有，甚至有时候包括信仰在内，我们如何看这个信仰对我带来的帮助，如何看一种关系能够给我的好处，能够给我的利益，我们经常性的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当你发现你的人生经历已经告诉你，随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你会越来越失望，你会越来越受伤，你会越来越感觉无奈，甚至真的崩溃。所以其实刚刚我们主席带我们在这里念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用起因的方式，那是一个从祷告开始的，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神。但是你再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二章其实也是保罗不但是领受上帝这样的启示，也是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发出的呐喊。他告诉我们过去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他说过去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这个是讲到一个信仰群体，圣经用以色列这个词不只是单单指一个地理上的，他指到一个属灵上的整个一个信仰群体。我们在这个国民之外，我们在上帝租约的当中，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没有指望，没有什么，我们只有自己，我们活在自我当中，活在自己编织的这一个，用昨天我们在葡萄汁小组分享讨论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书里面的一个概念，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梦想当中。我常说我们人生有三个是共性的，无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无论你是老人、少年，无论你是古代的、西方或者现代的，无论是你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基本人的三大共性。第一，我们都是有限的人，这一点我相信各位心知肚明。第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无论你同不同意，其实事实摆在那里。那么第三呢，你我都是有渴望的人，有梦想的人。只要是正常的人，基本一定这三样。第一，他是有限的；第二，他是有罪的；第三，他是有梦想。这是人跟动物决然性的差别。也许前面两样你说动物界好像也有限嘛，对不对？这大概是这样。那么动物大概也会犯罪，其实动物自己倒不一定犯罪。 毒蛇他不一定知道他有毒，那这个是人觉得他，其实动物有的时候还有点自知之明啊，基本上大概他看到老虎打不过他就先逃了。那但是呢，他唯一跟人很大的差别，他没有梦想。如果有梦想，猴子现在一定不是光靠香蕉就过活了，一定不是只住在树上。人有梦想，但是梦想把我们带往哪里呢？如果这个梦想是已经堕落的，已经被罪所污染的，这个梦想只能变成我们的私欲，只能把我们最后拖进战争里面、张力里面、冲突里面。所以其实本来当你如果读到以弗所书二章的前面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何等准确，保罗描述我们种种的恶行罪状，表达我们种种的里面的外面的那种受的捆绑。但是峰回路转，上帝给我们一个大好的消息，说如今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好朋友，你同意你的人生真的在某一种的捆绑里面想要突破吗？我相信无论我们来到德国求学，无论你对你人生做的任何一个决定，事实上你都会感觉就是对过往的一种不太满意，你希望要能够有改变。包括我们小组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学习这本书《人如何改变》，每一次讨论也都非常的热烈，我们透过作者带我们的这种的引导带领，也让我们思索到真的很多时候当不能改变的时候我们多么困难。但是 大概各位也都同意，你越念下去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内心张力越大，因为你发现读书的时候是一回事，读完书书本关上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曾经读的时候心潮澎湃，希望赶快改变，但是当你厌倦以后，当你回到家中，当你进入生活，突然你发现该变的还是没有变。好像我记得跟大家讲过，真的有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后来很畅销，那个题目叫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当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太太大概特别需要改变，其实太太们也同样的梦想，也同样的期待。结果呢，后来这个作者也诧异，这本书怎么会卖得那么好呢？结果后来跟出版商一了解，发现原来写错一个字，拼错一个字，本来他写的是叫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结果出版商不晓得怎么，大概是故意的，就把这个 L 换成 W，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很畅销，结果一改回去原作，一个星期才卖出3本，这已经算不错的成绩。我想其实每一个人到最后都发现跟自己过不去，我们一方面也明明了解喜怒哀乐不是你自己的吗？那么要改变喜怒哀乐不就改变你自己吗？但是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这个道理，你却无法无动于衷？也不是无动于衷，就是你突然发现爱莫能助，突然间你发现只能任其自然，突然间你想到古人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像你最后说没有办法，我也放弃，怎么可能改变我的 life， 不要说 30 days 30 years 大概也不可能，不要说30天了，大概30年甚至终其一生大概也不可能。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如果你再把以弗所书第二章整个一读，你就发现太奇妙了，原来出路在这里。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第八节保罗说都是因着神的恩才成的，都是因着蒙他的恩典才成的，这是真正的福音。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这个人不是先前的人，是指他真正认识了上帝，认识了自己的人，一个愿意在基督里面被改变也接受他改变的人。这个人他不是外人和客旅，他不是在神的国度以外，他是神家里的人。 好像你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把这里叫做神的家，当然不只是一个建筑物。无论你在小组里面，你跟同工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在交通的时候，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与众圣徒同国的。非常感谢，虽然今天有两位姐妹特别来短宣，他们离开了他们在北加州的教会，这个十天在我们当中。但是无论在哪里，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何等奇妙。我想其实简单用一张图来看，你就会发现，如果把这个我换成一个基督，好像一个十字架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处理那些的关系，无论是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跟自然的关系、跟己的关系，过去的我是从我出发，但是如今整个观念、整个眼光改变。我相信这个是我们的福音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要跟大家来看一段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呢提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其实撒玛利亚呢，如果你了解当时的背景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这种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有点像其实我们华人也会其实我们是蛮感同身受的，因为虽然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不但是地理就在挨在一块，而且呢你也可以几乎说是同文同种，这个虽然血统上稍微有一点点差别，但那个基本上就是这最多就是闽南人跟东北人的差别，这个但基本都是华人嘛，对不对？但是不晓得为什么，那我们华人当然非常能够感觉这种的张力啊。有人说，真的北京人眼里其他都是老百姓，因为当官太多了。但上海人也不应该讲这话，因为上海人眼里其他都乡下人啊，广东人眼里其他都穷人啊，当然中原人眼里其他都化外人。我们当中有河南的啊、河北啊、山西啊，这种真正所谓当初中原之地，哇，一看就上海蛮方啊，蛮邦啊。这个以前那个你读那个《三国志》啊，读那个《水浒传》啊，读那些都是把什么云南啊、广西啊这种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任说人家是什么都不开化的地方啊。总而言之的，这种张力是一直存在。当然还有意识形态，其实当时也会有。宗教背景、意识形态带来的这种张力啊，好像台湾的蓝跟绿的张力啦，那么当然现在还有所谓左跟右的张力啦，吵得不可开交，彼此你死我活。总而言之呢，当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这种很大的张力。那么你从这个背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关系严重的破裂，甚至很多人觉得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好像这里撒玛利亚人提到说，怎么可能，我们素来是没有来往的，我们已经老死不相往来好长时间了。但是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看一看关系怎么来重整，特别是一个人跟自己的关系。实际上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其实归根到底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你跟自己的关系有没有真正的重整。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圣经好吗？我们把神的话我们读出来，我们也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话语。我们来念一下四章的七到三十节背景。我想这段圣经描述的场景，其实也许虽然已经隔了2000年，但是这种场景其实常常就是回到刚刚我们讲的，当人在种族里面，当人在意识形态里面，当人在所谓的宗教背景当中，当人在所谓男女性别当中，当人在所有这一切的习惯习俗当中，我们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隔阂，很多的关系的破坏。那里不但提到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素无来往，甚至有点犹太人有点像中国人以前说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那么你大白天，哎，怎么你那个时候男生都觉得非常这个犹太人也是一样哈，这个好像有点男尊女卑。那么你怎么现在一个大男人去跟一个妇人在那里说话，好像有点你自贬身价， 那么总而言之呢，你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我想，当我们把目光在聚焦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身上的时候，其实你会看见圣经经常是这样，他选择了一个代表人物，是真实的历史的事件，但是他要我们每一位在历史里面的，无论是当时代的，一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一直到将来主耶稣再来之先的每一位，你都可以从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我觉得他有三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我把它叫做自我充足的人。当我们说我们人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我们自我充足，自我充足。那这个什么是自我充足呢？基本上来讲就是四字，中国大陆有三字，我们这里有四字。四字的第一个就是自作聪明，所作所为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这段背景，这段圣经，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了解哈，因为它是一个中午的时间，所以呢，门徒跟耶稣本来呢，到中午当然饿了要吃饭，那么这个结果呢，荒山野外也不像这里这么方便，走出去很多店，所以呢，他的门徒就说：“那先生，你讲道也很辛苦，你那么那些门徒就去帮他买食物去，或者到周边去找找哪里有食物。”所以呢，就把耶稣等于一个人留在这口井旁。那么这个地界呢，是属于撒玛利亚的这个地界。其实你就会发现，本来也有点奇怪，犹太人通常是基本就不要说跟他们接触了，连地都不愿意踩，都是绕道走。当然，这次为什么会在这里？显然因为耶稣决定要到这里来。那么门徒当然听老师的，那他觉得一定要往这里走，虽然他们也觉得有点奇怪，也不太好意思问，也不太敢问，所以呢就跟着耶稣来了。来了这边以后呢，耶稣在井旁，然后那些门徒就去找食物去了。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午的时候，但是又出来一个很奇怪的一幕，既然这个妇人会在中午跑来这里打水，我想如果你去过以色列这个地方，或者到过中东那一带，你就知道在旷野是非常的炎热。我有一次到这个杜拜，或者叫迪拜，两岸的翻译不太一样。那么到了阿联酋这个地方，其实阿联酋有两种翻译，我们大陆翻成阿联酋，台湾翻成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后来我问当地人，他们说我们其实比较喜欢大公国，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酋长了，你叫我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酋长都找不到。我总而言之呢，这个阿联酋的地方，我到那边去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我兴冲冲一到背包一放，我说大白天现在可以出发了，可以去讲道了。他们说且慢，张牧师，我们这边讲道起码下午4点5点以后才开始，你现在如果白天上午9点你出发的话，把你热死，因为那个地方不要说你人找不到，根本连狗都找不到一只哈，这人全部躲起来，一定要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那个炎热消退，然后呢才慢慢人开始出来活动。因为我们当时特别要去向那个，其实阿联酋很多人都知道，尤其像杜拜、迪拜这种城市，这个很多高楼大厦非常现代化，但是几乎那个建筑工人都是咱们中国的同胞在那边帮忙建设。那么建设的时候其实非常辛苦，他们几乎就住在那个集装箱里面，把很大的集装箱改一改，那些工人就住在里面。那么他们因为是在沙漠里面建那些高楼大厦，所以呢其实白天是非常炎热，所以那些工人几乎要到下午4点5点才开工，才开始上班。那就在中午的时候，竟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跑来打水，你不觉得是非常奇怪吗？或者非常奇葩，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那显然就有原因，对不对？这个妇人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也许他自己觉得不一定有人知道，所以当耶稣把他讲出来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当然耶稣把他讲出来是一个神迹，因为耶稣根本是犹太人，也不是当地人。但是反过来，当地人是不是知道这个妇人他真的是不断在换丈夫，不断的在这个换丈夫，他的婚姻是不断的出问题。那么不断出问题的话呢，在过去那种岁月的话， 那简直就是一件非常所谓伤风败俗的事情，所以大概他也觉得无脸见人，被人家指指点点。那么为了能够好好的打一个水，甘愿冒着酷暑冒着酷热，中午时分就去打水。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觉得我们人也会这样，有时候我们好像自作聪明，好像我们觉得这个所作所为不太会有人知道，哪里知道有时候一旦东窗事发，好像最近这个真的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几个礼拜以前一两个月以前我有次讲到，我就提过那个冰冰会凉凉，有的人还记得，就后来我发现这个大陆有些报纸抄我的话，真的应该好像是我原创的。不过总而言之，这个冰冰真的凉凉的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最近东窗事发，几个月没有出来，而且可能事情还不小。那这个，所以其实本来9月16号，今天本来是他生日，结果大概只有一个，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特意关心他的生日啊，不要随意揣测啊。我是看到说那个，本来啊，这个多少几千万的粉丝啊，不得了啊，结果除了有一位哈。竟然还胆子蛮大的，叫李玉的这个导演啊，这个，所以还给他发一个啊，总算事态还不算太炎凉啊，起码这个有一个人还给他有一个生日祝福。不过也真的蛮奇怪啊，以前跟他秀恩爱那个也姓李，好像不见了啊。那么有一个号称他弟弟，有人说是他的私生子，反正总也搞不太清楚，那个小鲜肉也不见了啊，通通都没有声音。啊，这么大一个几千万粉丝的，弄了半天生日也没有人什么人知道，除了张璐佳还提一下。创业者，我想，其实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现在哇发现什么合同啊，天价合同啊，什么偷税漏税啦、啊。总而言之，其实人常常会这样嘛。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可能名声比他更大啊，这个号称东哥。各位大概也都知道谁，这段被另外一个浮云的抢了风头哈、啊，那个本来叫马云，现在叫浮云、啊、因为他有一年就退了，退以后大概也不太有人记得他。那其实很多时候，我想，人生里面哈、啊，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很聪明啊，某一个在商界的奇才啊，京东做到多么大了、啊，某一些在演艺界啊，在娱乐圈啊，大腕啊，多么聪明啊。但是常常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难道不是吗？其实我想谈这些不过是一些典型人物，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经常性犯类似的错误。我们有时候常常非常自以为聪明，结果真的没有想到什么叫冲突，就是突然间我们以为的所谓智慧聪明才干，把我们带进一种的陷阱里面，带进一种的困境里面，甚至带进很大的危险里面。那不但是这样，而且呢，我们经常会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好像这个妇人说：“这个我们素无往来嘛，你一个犹太人怎么会跟我要水？”他已经把这个看作习以为常。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我们觉得跟人的出问题这是正常。这习以为常，就觉得反正就是我，你跟我意见不一样，那我们就敌人，那我们就做不成朋友。基本上就除非你跟我一样，除非你跟我想的一样。所以有时候我最近看到有个两句话蛮有意思，一句你绝对要相信咱中国法治国家嘛，第二句你绝对要好好听大大的话。好像说这两句话其实有点矛盾嘛，因为法治跟听某一个人的话本身有点冲突。法治意思就不管你是谁，咱们有法律，那么你又坚决听这个话，那其实本身是有点冲突。不过总而言之，我们过去习惯了，我们其实对待自己也会这样，因为我就是法，我就是理，我就是正确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当做了一种理所当然，人际疏离。据说有两家店蛮有意思，当然是在中国以前的时候，两家店，一家是卖中药的，一家是卖棺材的，刚好开对面。啊，你说这种店，当然不能像现在这样，现在有些医院真的我觉得堕落太厉害啊，上面什么什么这个希望今年更高创收啊，你知道这种话就不太应该讲，你放在医院里面更高创收，你什么意思？就更多病人，对不对？才会创收。 结果呢，那两家店当然也互相有点矛盾，所以那个药店呢就写了一副对联：若要兼健康来我店，想要棺材到对面。其实他还没有写错，对不对？人家棺材铺安利应该感谢他，你得免费替我做广告。不过棺材铺听了就不太爽啊，什么意思？健康到你那儿啊，死亡到我这儿。所以呢，后来他还火大，他还贴一个对联，他说：“我店长生福寿，对面父子当归。”父子本来是一种中药，不过他影射对面就你们一家老小全部都当归了，该走了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在人生里面看到，当我们自以为是，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中间，一方面你经历的常常是破碎的人际关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习以为常，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就是这样。虽然这些关系让我们伤痕累累，让我们泪流满面，但是我们已经觉得就是这样。然后第三样叫做自以为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